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美国军方官员表示，美国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但会密切地注视中国的具体行动，包括它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行为。美中两国过去和正在进行的两军交流与对话已经显现出了成果，有助于两军避免在南中国海分歧等重大问题上发生冲突。不过，美国的一些防务专家说，美中两军的交流与对话对降低双方在战术上的误判风险具有实质意义，但尚未明显地增进双方的战略互信。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则表示，中国或许不是美国当前最大的安全威胁，但中国对于美国是一项持久的安全隐患。美国陆军参谋长马克·米莱将军也认为，俄罗斯是美国最大的安全挑战，而中国是美国一个持久的竞争对手，但不是敌人。美中军事对抗并非不可避免。美中军事交流虽然断断续续，但是许多年来并没有彻底中断，最近几年来逐步热络起来。两军交流对话是否有实质性的成果？为什么美中两军难以建立互信？我们继续请刚才的两位专家讨论这些话题。另外，我们还通过电话连线到了台湾的军事专家石孝伟先生，也来参加今天我们这个话题的讨论。石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石先生，您在线上了。第一个问题我就先问您了。刚才在我们这个上半个小时的时候，我和两位王教授，一位是澳门大学的王建伟教授，还有乔治亚理工大学的王飞凌教授，我们讨论了就是美国的加州大学的一位教授，他认为说中国现在具备了对美国或者其他国家实施珍珠港式打击的这样的能力，甚至有了意图。你是怎么看的？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这个说法我有听过，就是说当然因为每一个美国智库的这个智库的人员啊，或者智库的学者，他基本上来说他可能要对一个专一性的议题要做一些研究。那当然其实以目前美中之间交往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我个人其实觉得这之间呢，并不存在的就是说美国会对中国大陆会对美国发动一个珍珠港式的攻击。为什么？因为其实两个国家现在在贸易上来讲啊，可以说是非常紧密的合作，而且可以说是双方可以说是互为伙伴。虽然说双方在战略的这个关系上来讲并不是一个对等的伙伴，而是有点类似像一个竞逐之间的关系，但是整体而言呢，我个人看不出来，就是说，中国大陆会对美国之间有可能发动任何一次珍珠港式的奇袭。当然，这个部分来说，可能也会台湾的因素可能也是一个变因之一啊。因为毕竟就是说，我们看到就是说，最近也刚好有这个美国宣布了一个对台这个武器销售的一个清单。那大陆方面当然对这个部分来讲，自然一定有相当的有意见，会强烈的表达他们的本身的立场。那但是就是说，如果说今天我们要认为美中之间唯一有可能会发生武力冲突的因素的话，台湾可能会是一个这个原因之一了。那但是这个部分来讲，我们也看到这几年来两岸之间的关系可以说相当的和缓，然后两岸爆发冲突的可能几率也大幅的降低。那我个人觉得就说，就从美国的这个它本身的这个战略那个经营态势的角度来看的话，当然它在这个西太平洋这个区域里面它在就是过去的这个美国国务卿希拉蕊这个宣布重返亚洲的这个政策以后，它其实当然在亚洲的部分来讲有相当多的琢磨，而且其实在这个区域来说，跟中国大陆的和平崛起某种程度来说的确是会成为相互制衡的一个情况。但是整体来讲，我觉得两者之间啊会爆发一个珍珠港式的奇袭作为整个这个形势恶化的开端，这个部分来讲我并不认为对中国大陆来说这是一个合理的政策选项。
石先生，我知道石先生很忙，那么我抓紧再问您一个问题啊。刚才这一个问题算是补问的我们上半个小时的问题。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美国政府昨天宣布了对台湾出售价值18.3亿美元的武器，那中国呢反应就是比较强烈，那表示呢要对美国实施制裁。那么就接着这个刚才你提到的这一些情况，那么也正是我们今天正在讨论的这一个话题，就是为什么美中两国这个军方之间就是难以建立互信，和台湾问题到底有多大的关系？是和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吗？
其实我倒觉得美中之间现在的军事交流其实可以说是很热络了。当然 台湾问题，其实我想大陆他们慢慢的，他们其实我相信他们也了解，但不见得是理解跟接受，他们了解。那个台湾毕竟这个问题是长久以来有它历史的因那个渊源跟因素，所以就是说美国甚至于在西太平洋地区，台湾是它一个非常坚定的盟友，美国对于这个坚定盟友的这个支持，我想中国大陆他们是可以了解，但他不见得是赞同或支持。在这个情况下，双方自然而然的会在这个线上啊产生这个立场上的这个歧义嘛哈，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中国大陆你说要他能够完全接受那个美国对台湾的这个武器销售，然后不置一词，那个这个基本上来说，这个可能也不太自然了，因为毕竟世界上的认定来说，认为中国大陆跟台湾之间同属一个中国，那目前当然是处于一个分裂分治的状态，那美方支持那个台湾，然后而且那中国大陆长期往在这个问题上跟美方的确有一些相当的这个汉格啊。那未来的这个情况的这个演变，我觉得美中的军事交流的这个升温，或者说甚至于美中军事交流的常态化，或甚至于就是说美中军事交流的比现在的更为热络，其实我个人认为会有助于美中两国之间军事相互了解。那当然相互了解就是彼此越发了解彼此的立场，那未来他们之间可能渐渐的对台湾的这个问题会有比较清楚，或者说比较能够双方互同互相更加的这个理解对方的这个立场，这是我觉得可能未来应该会是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至于你说现在你要中国大陆完全接受美方的立场，那我个人认为不可能，特别是最近来你也看到其实中国大陆力量逐渐崛起，那他们对这次的这个台美军售反应当然自然而然也比过去力道要更为大一些，但是我觉得你说中国大陆接受美方的这个观点或看法，这个可能性也不大，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来说可能还是需要由时间来渐渐的磨合。是
好，非常感谢台湾的军事专家石孝伟先生郭庸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通过电话接受我们的采访。接下来我们就回到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继续和两位王教授，一位是澳门大学的王建伟教授，一位是乔治亚理工大学的王飞玲教授。不过在开始这个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之前呢，我们还是像刚才一样了解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在过去的一年来美国和中国军事关系面临哪些重大的挑战。但是呢华盛顿方面认为虽然有挑战，但是仍然呢迈出了一大步，迄今为止呢双方避免了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发生擦枪走火的意外事件。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美中两军交流在2014年的坚实基础上进入2015年。新年伊始，美军太平洋陆军司令布鲁克斯上将访问北京，之后到海南岛观看了两国军人展开新一期的人道救援减灾联合演练。六月，中国派级别最高的军人、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农上将访问华盛顿，双方签署了两国陆军首个正式对话和交流机制。九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白宫，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将两军交流推向新的高峰。双方宣布达成两军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作为最新附件将它纳入早前达成的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此后两军关系突然面临急转直下的危险。美国兑现了先前做出的誓言，派拉森号导弹驱逐舰进入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地新建的一个岛礁12海里以内巡航。中国军方官员曾扬言会迎头痛击任何进入领海的来犯者。然而美中两军并没有出现人们曾担心的擦枪走火。美国国防部东亚事务副助理部长邓志强12月8号星期二将双方避免南中国海军事冲突归功于两军的交流与对话，并称会继续推动这项努力。
我们的战略是承认美中两国在一些领域的竞争关系，并强调为了管控跟中国的竞争，我们一方面要有坚实的军力，另一方面要想办法降低误解和误判的风险。
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太平洋部队司令、退休中将格雷格森说，美中两军的交流与对话需要继续下去，但这些努力尚未明显增进双方的战略互信。
我们在战术上需要有这样的机制，努力去防止海上的相撞或险些相撞等不当行为，但这项机制不涉及我们面临的战略性的问题。
美国国会和华盛顿一些安全事务观察人士批评军方夸大了美中两军互动的意义，称这些互动并没有改变中国在周边海域咄咄逼人的姿态，认为两国未能在安全议题上解决根本分歧时，将难以消除两军发生冲突的风险。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好，接下来问题我想问澳门大学的王建伟教授，你是怎么评价美中两国在过去一年的军事交流和对话的？
我想这个过去一年中美之间的那个军事交流啊，这个还是处于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那么高层的交往，还有那个军舰的互访，那么层级啊，这个种类啊，这个内容上，应该说都有不少的这个进步。那么我想呢，这个而且呢，在就是南海这个出现紧张局势的情况下，中美之间还能够保持这个高层的这个军事交往那么我想这个也是不容易的，因为过去啊，这个中美之间一紧张啊，中美关系一紧张，最一开始受伤的就是这个军事交流。那么刚才不是讲到这个就是最近美国政府决定对台军售那么以前这个对台军售一军售的话，肯定这个中美的军事交流就会中断。那么现在这一次要看看，就是说这个会不会采取什么样的做法？我的自己的估计是说，不会这个很多的损害这个中美在军事交流方面的失控。这个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就是说这个中美啊军事交流它有了比较大的一个这个独立性，反正不受到中美之间在一些个别问题上的一些争端的影响。这个我想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的势头。这个呢，我想呢也是说明啊，这个其实刚才讲到很多说这个中美军事交流能不能增强互信啊等等。我想这个军事交流对那些参与军事交流的人肯定会增强互信，大家认识多了大家这个相互之间比较了解了，这个肯定有好处。那其实我想呢，就是对军事交流最大的一个功效，实际上就是说双方让对方啊，这个要传递那么一个信息，就是我并没有准备要跟你进行这个全面的冲突，尽管在南海问题上可以有一些这个争端，但是呢，我还是要跟你保持一种建设性的关系，甚至在军事领域要保持建设性的关系。我想这种这个信息的传递啊，可能才是更重要。
好，接下来我想请亚特兰大的王飞凌教授来说一说你对过去一年美中两国的这样的军事交流和对话的评价。
我也认为这个过去一年来这个中美之间军事交流呢比较频繁那么呢我甚至觉得其实有一定的实质性意义就是说比如说在南海问题上，当美国军舰靠近中国新建的人工岛礁和美国军机飞越或者是飞进这个岛礁的时候，双方虽然摆出一些架势，但是并没有发生擦枪走火的意外事件，这其实和军事交流产生的背后的沟通有非常有关系。因为中美之间已经达成一些渠道，在有些方面可以交流信息，可以互相取得一些共识，那么擦枪走火的危险由此而消减很多，这就是军事交流的一个重大好处另外呢，我觉得中美之间的问题呢主要是在政治上和战略上的所以军事交流用军事交流来改善中美关系这种想法呢其实也不是很实际，所以美国有些对中美军事交流的批评呢并不是很实际，因为他们想的太多。因为中美军事交流只是中美交流的一个部分，而且就像刚才建伟说到的，经常中美关系一旦有什么问题军事交流首先被停下来，因为这个比较敏感，因为军事交流能达到的也就那么多，所以要指望军事交流来改善中美在战略上在政治上的不同，其实呢可能是期望太大我个人主张中美军事交流应该继续这样的话呢在多种方面都会有建设性的有积极性的意义。
我们还有差不多也就是还有三四分钟的样子，接下来一个问题啊，我想还是先请王飞林教授先谈一下，简短的谈一下，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美国的国防部的副部长沃克说中国或许不是美国当前最大的安全威胁，但是中国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持久的安全隐患。当然美国军界也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那个陆军总参谋长就说呢，说中国是一个持久的竞争对手，但是呢中美的对抗是并非不可避免的。你如何来看美国军界的这些这样的分歧
啊？我觉得他们两个人谈的观点和我们在美国经常听到这些观点看来其实是蛮一致的，这个分歧呢可能只是用词和角度的问题。因为现在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呢，很不幸的是慢慢认为啊，中美之间这个冲突呢是完全可能的，而中国对美国呢越来越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一个安全威胁或者隐患或者竞争对手，反正各种各样的语言了。但是呢同时呢在美国呢有很多人呢仍然有这样的愿望，就是呢不要让中美成为敌人，就是不要真正的中美之间开打，所以这种愿望和这种判断交织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些语言上的一些分歧、一些不同。但根本点呢，我觉得他们是其实差不多，就是说都看到中国在实力上、在战略上、在政治上是美国的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越来越强大竞争对手，从某种上形成对美国在东亚地区条约义务、安全格局的一种威胁、一种隐患。但是呢，同时呢，大部分美国的决策者们和高官们呢，也认为呢，最好不要跟中国开战，不要成敌人。所以这种愿望和这种判断两个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语言上的不同点。
接下来还有差不多一分钟的时间，请澳门大学的王建伟教授来谈一谈，为什么美国这像国防部的副部长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一个长期的这样的一个隐患，为什么美中两国之间就不能建立这样的军事上的互信？
我想可能是美方这个军界和政界确实有这么一种看法。虽然在近期来看好像是俄罗斯啊对这个普京对美国提出的挑战比较大，但是很多美国人仍然认为就长远来看中国对美国的形成的威胁中国对美国挑战可能比俄罗斯要更大。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处于全面上升的这么一个国家，崛起的这么一个国家。俄罗斯在很多方面已经衰落了，它唯一的强项就是军事，但其他方面就不行。所以呢，我想这个也反映了美国战略舰队中国的一种长远的一种忧虑。但是这种忧虑，是不是就一定要成为就是说美国要采取一种对中国敌视的或者是遏制的这么一种政策？那我想呢，这个还是有很多的不同的意见。很多人主流的意见还是认为。尽管将来怎么样不知道，但是目前在尽可能情况下美国还是要和。
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我们感谢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国际事务学院的教授王飞林通过电话参加节目，也感谢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教授王建伟博士通过视频连线从澳门参加节目。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和 twitter.com/voachina， 期待您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